我是宛如，欢迎收听由独立媒体报道者直播的 Podcast 单元，今天来敲碗，即便是在你的零碎时间也能听见报道者。
今天出席的人员呢，有12位大法官，蔡大法官的总敦。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4月23号，昨天宪法法庭举行言辞辩论的现场音。哇，这个长达5个小时的言辞辩论啊，在网络上同步也进行了直播。我观察呢，昨天大概有4000多人同时在线上聆听。而这是宪法法庭今年首次接受37位死囚对于死刑违宪的申请，他们认为死刑违反宪法的平等权、生存权和比例原则。其实废死与否这个题目在台湾长久以来就争论不休，久到什么程度呢？我记得我高中时期的辩论赛哦，它是每一次必辩的题目，就是死刑到底该不该存在，所以真的很久了，因为我距离我高中时期呢已经不知道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那昨天呢，宪法法庭的言辞辩论庭就邀集了死囚诉讼代理人、法务部以及专家学者陈述意见，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彼此聚焦在死刑是否违宪，若是合宪需要有何配套措施等争点。它可能的影响呢，包括了台湾的死刑存废或者是牵动修法，而宪法法庭必须在3个月内或必要时得延长2个月，也就是最快会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给出一锤定音的答案。所以呢，这场讨论哦，攸关了台湾未来死刑政策的走向，那也被法界形容是最接近废死的一次世纪辩论。而在辩论过后，我们的社会对这个议题是更聚焦还是更模糊呢？这集单元里，我会快速整理出言辞辩论中正反双方论述的重点，还有也会带着大家从预计在今年9月份发布的全台第一份死刑犯监所访谈计划中，看见死囚在长期面对执行时间不确定下的现况。聊之前有一些关键数字先告诉你。台湾目前有37名死刑犯尚未执行，而在这些死刑犯当中，等待枪决最久的死囚是判刑定验近24年的黄春奇、陈义龙，他们在1995年犯下绑架黄姓建商撕票勒赎案。而最年长的死囚呢，是72岁的王幸福，他被控在1990年教唆男子陈荣杰开枪杀死2名员警，但是潜逃16年的他被捕的时候呢，供词反复不一的陈荣杰已经在1992年伏法。因为关键证据薄弱，检察院在今年3月与法务部再审。而被关押最久的死囚是邱和顺，他在1988年被捕羁押，被控犯下男童陆镇绑架撕票案、女保险员分尸案，至今收容在台北看守所超过35年。但是这个案件调查期间出现刑求、证据不符等争议，也被认为极有可能是冤案。涉及杀人的重大刑案发生之际啊，一命抵一命的呼声总是不免铺天盖地。但是，是否对于加害者处以极刑？如果是冤案的话，剥夺生命权之后，必将产生不可回复的影响。这以上呢，是主张死刑违宪方的思考点。所以我们看到在昨天，言辞辩论的一开始，代理37位死囚的律师之一李轩毅在进行开庭陈述的时候，就先以同时具有犯罪被害人家属的身份娓娓道出他高一暑假的时候，当一手养大他的阿嬷在炎热的夏夜里遇上了抢劫，一个人孤零零的死在街头之后，母亲崩溃无助的与他一心想要复仇的心情。李律师说，大学就读法律系之后，才渐渐地将个人的情绪呢，转而探问犯罪背后的成因。他说，如果我们可以了解犯罪者堕落的过程，那为什么我们却执着于杀掉那个堕落的天使，而忽略了那个诱惑他的撒旦呢？李轩毅认为，死刑是国家的怠惰，借此给予被害者家属交代，却掩盖行政系统的失败，逃避处理被害人更深层的创伤等问题，无助于理解社会为何产生罪大恶极之人。那接着呢，论述废死立场的是律师父子党李念祖和李建飞。 李念祖律师提到，一般大众理解的死刑吓阻效果事实上是没有实证依据的，而李建飞律师则是举出历年的民调数据，认为所谓的八成民意反对废死是民调偏差。他以国家发展委员会调查为例，如果将死刑改为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有 51.8% 的人表示赞成，因此废除死刑的替代方案应该精进。而且呢，从20年来历任法务部长，从陈定南到蔡清祥，都曾经公开表示，无期徒刑或是较长的有期徒刑是废除死刑的有效配套措施。而至于反废死方的声音，我们也要来听听哦。这是由法务部检察司司长郭永发代表，他综合了从2019年到2023年这五年间的476件杀人确定案件，只有一件判处死刑定验。所以呢，他说代表死刑案件审判程序极为严谨，又有多种救济的制度，可以避免误判，并且确保程序的稳妥。因此法务部认为死刑并没有违反生命权的保障，也没有侵犯人性尊严，符合平等原则、比例原则，而且呢还有很严谨的程序保障。检察司副司长简美惠说，我国实务上呢已经有刑法57条盘点各款量刑事由，认为没有教化的可能性，求其生不可得，才会采用死刑的手段，并没有采取残忍或者是不人道的方式为之。他举出像日本的最高法院1983年判决认为死刑不是残虐刑罚，没有违宪。而英国、法国跟德国这些国家呢，都经历了大约数十年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在有政治与社会共识的情况之下才进到下一个阶段。反观台湾，从2014年郑捷随机杀人，2012年台南电子游乐场杀同案行为人，听说杀一个人不会判死刑，到日前发生的保姆虐童案，许多立法委员提出刑法修正草案，要求将虐童致死罪提高到死刑，再再的证明社会情势并未对废死形成共识，因此死刑的争议应该留给民主机制讨论才符合宪法的精神。其实呢，台湾已经有4年没有执行死刑哦。上一次的执行是在2020年的4月1号，枪决纵火烧死6名亲友的死囚翁仁贤。那目前针对死刑犯比较全面性的调查，距今已经整整30年，是1994年由行政院研考会出版的《死刑存废之探讨》。这个报告曾经初步勾勒出死刑犯的背景，结果发现他们的教育程度大多是国中毕业以下，职业则是多为工人或者是无业者。2010年初，台湾废除死刑推动联盟针对当时定验的44位死刑犯进行调查，从回收的38份问卷当中也发现类似的结果。这份调查进一步的点出，中低社经背景使得他们在取得法律资源上相对的匮乏。但是呢，要再进一步理解死刑犯则是要到2020年的11月，经行政院人权保障推动小组第40次委员会议通过，法务部矫正署同意协助，才开始废死联盟针对台湾现存37名定验死刑犯的全面性调查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就是搜集死刑犯的生命经验，并且了解受刑人在长期关押下的监所处遇生活情况。身为计划主持人的台大社工系副教授希望理解社会大众常有的质疑，像是说这些人杀了人啊，进去关还可以吃免费的饭多好啊。但是他亲身访谈后才知道，原来很多死刑犯都很想要有工作，不想要不劳而获，甚至还有死刑犯也很愿意将收入给受害者家属。那如果下工厂作业的话呢，每个月的劳作金可以稍微多一些，但是死刑犯不被允许下工厂，只有少数的监所能够在房舍内作业，能够做的就是简单的折莲花。除了收入有限之外，在不到2平大的房间里面必须长时间在地上弯腰作业，折完的莲花呢就堆叠在他的四周所以长期接触莲花纸也容易得到皮肤病。 而同样参与这个访谈计划的临床心理师彭湘君补充，一个人长期没有学习，没有产出，也没有变化，其实会很怀疑自己的价值。他就观察，像是一般人没有工作，退休之后呢，也常常会思考我是谁，我在干嘛。工作产出啊，其实对一个人的自我认同是很重要的。但是刚刚提到啊，此刑犯在监所里面是没有工作的，而且被禁止下工厂作业。而访谈计划中的另一个重点是探讨待死现象，也就是面对死刑的不确定状态，死刑犯的悲观态度也显现在长期监禁之下有许多人出现的身心状况。看在心理师彭湘君的眼里，他比喻这些死刑犯的生活很像每天都是临终，谁不会忧郁呢？有几位死刑犯也表示说，在监期间被诊断出精神疾病，并且持续服用药物。很多人会把杀人偿命，一命抵一命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希望认为说，有时候呢，我们想的都是自己可能是被害者，谁知道我们也都有可能成为加害者。他举出说，有些人的初犯就是犯下重大刑案，那里面呢可能跟亲密关系的情绪的一些议题有关。他认为如果从小没有培养如何面对情绪挫折冲突，那么谁都有可能成为加害者，尤其情绪失控的状态下，当下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今天这一集谈到的是宪法法庭对于死刑违宪与否的一个言辞辩论。那目前呢，宪法法庭15名大法官当中有三位因为曾经参与或者是审理死囚案件而申请回避，所以剩下司法院长许宗力在内的12位大法官将会决定接下来的死刑释宪案的结果。而这场言辞辩论后，是否会对于台湾死刑制度带来变化呢？预估最快将会在七月做出判决。报道者是一个不收广告也没有设付费墙的非盈利媒体，我们报道与关注社会上的重要议题，也期待大家透过各种的方式来支持我们。除了捐款以外，转发这一集敲碗的单元，或者是这一集我放在下方资讯栏的记者相关报道，都是肯定我们的方式。那现在呢，我们也有 YouTube 频道了，请搜寻报道者 Podcast， 一样可以收听分享节目的内容。我是宛如，谢谢你听到了最后，我们下次再聊咯，拜拜。